感谢神，我们在今天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在我们前两次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思想神的护理，也就是神按他的旨意就是来护理一切的被造物。那么护理呢，第一层含义就是神保守一切的被造物的存在以及本质的不变。第二个含义就是其实神也促进或者促使一切事情的发生，也就是说万事的发生，在我们看来可能有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最后最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上帝使得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说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你是用上帝促使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上帝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词来表达，但是上帝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一切事情的发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哪怕是在我们看起来一些偶然的事件，或者是就是一些自然现象，还有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没有什么是没有原因的，无缘无故发生的。其实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神导致这一切的发生。这里面当然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限，圣经也说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奥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在我们人看来不好的事情，因为上帝为什么会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可能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信心有限，我们可能无法真正的完全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一定有神最高的智慧，一定有神最终最高的掌权那么说到神的护理或者神的保守呢，那自然就会导致第二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常常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希望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先要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好像很多人，有些人他会猜测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呢，你会猜测我老板的心理，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老板讲这句话或者说做这件事情他有什么目的，有些员工会这样去想，那么有些员工就不管了，有些员工不会这样去想，那反正老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管老板他心里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这里是打一个比方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试图从圣经中找到答案。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想知道神的旨意之前呢，我们要先问自己，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的这个目的或者说动机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祷告或者说听到很多人都是这样来表达，就是我只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一定是蒙神保守的一定是平安的，一定是顺利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我们听到有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是希望我去这个公司呢，还是希望我去那个公司？你是希望我跟这个人结婚呢，希望我跟那个人结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祷告，然后我们就说只要是我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接下来一定就是平安的，一定就是顺利的。那如果我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不平安或者不顺利。所以很多人可能时候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求问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总是觉得我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走， 去行，我只要顺从神的带领，那我接下的路一定就是平安一点，一定就是顺利一点。但是那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那我们就从圣经中来看。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其实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初期的教会，很多的时候他们顺从神的带领，但是他们并没有走上一条好像看起来很平安很顺利的道路，并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我给大家读一下啊。那同样的，那这些经文呢，我都会放在讲义当中，讲义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找。那这些经文我就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了，免得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以色列人顺从摩西的带领，摩西当然是顺从神的呼召了，顺从神的差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那么是不是以色列人从此就走上一条平安的路呢？那么以色列人是这样说的，在民数记的11章5节6节啊，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这是顺服上帝的一个行为，顺服上帝的一个行动，因为是神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所以以色列人最终还是顺服了。但是顺服之后呢，他们突然发现，哎呀，我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在埃及生活的好，我们现在吃的还不如在埃及吃的好。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找神的旨意，我们很有些人会自然有一个想法，我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我只要听神的话，我只要顺从神的带领，那我日子肯定会好一点，平安一点，顺利一点。但是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以色列人顺从神的带领离开埃及，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日子变好了，他们相反觉得自己的日子变差了啊，最明显的就是吃的差了啊。那么我们看新约哈，在新约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的门徒出去啊，就像羊入了狼群啊，就是门徒顺从耶稣基督的指令，就是出去传福音，这是顺从神。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什么呢？其实不是会面对好像啊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拥戴，不是的，而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临很多很多的凶险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8章，主耶稣这样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哎，所以在新约也告诉我们，这些顺服神的旨意的人，顺服主耶稣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会顺利一点呢？他们的人生道路是不是看上去就会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的，而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因为他们顺服了主耶稣基督，结果他们被这个世界所仇恨，被这个世界所排斥，因为他们顺服了主耶稣基督，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敬虔度日，结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逼迫。所以当我们来问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想知道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我知道神的旨意，我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的生活就会平安，我的生活就会顺利，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那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也不是这样让我们看到的，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顺服神的旨意，你在地上的日子一定就会平安，一定就会顺利， 而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的教导恰恰相反，你如果越顺从神的心意，你越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越是在这世界上顺服神，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会受逼迫的，你会在这个世界上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斥，世界不喜欢这样的人。我们所以在我们来思想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些不符合圣经心意，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动机，我们一个一个的来鉴别，一个一个来看。当我们把这些弄清楚，我们自己的动机弄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按照圣经所说的，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是清洁的，就是没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那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就必得见神，并明白神的心意了。好，我们刚才来看到的就是当人们求问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问的时候，有一个动机呢，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个动机不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啊，我只要顺服神的旨意，我的生活就平安就顺利，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带着这样的动机试图来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二点，我这个是有一个 OK，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求问神的旨意，我们希望得到赏赐。第一个动机就是我们希望得到神的旨意，我们希望我们能只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日子就平安。第二个呢，就是更进一步了。我只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不仅仅是生活就平安顺利，我还可以从神那里得赏赐。那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哈，在马可福音十章，这里记载了有一个年轻人，也是个少年官，他来到主耶稣这里向主耶稣下拜。他对主耶稣说，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个非常明显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要知道耶稣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他对耶稣说，你告诉我 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就按着你的要求去做，我按照你的旨意去做，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都知道是圣经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我们也都知道后来主耶稣是怎样答复这个年轻人的呢？先让这个年轻人这样的律法你要去遵守，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摩西的诫命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就说，那你又对他提出那你就变卖一切所有的跟从我，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做不到，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年轻人他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我就有能力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当我做到神所要求的，我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得到赏赐或者得到回报，就是永生。所以这个年轻人呢，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动机来问耶稣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认为只要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一定可以做到的。那我做到了，那上帝必须就要给我赏赐，那就是永生。所以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来问耶稣。当然了，结局就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当上帝真的向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当他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很遗憾，他没有认罪悔改，是不是？他没有匍匐在耶稣面前说，主我是个罪人，我求神的怜悯，他没有讲这样的话，他就走了。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有些人要求问神的旨意，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他要求问神的旨意，因为他认为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 我就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么我就可以从神得赏赐或者得回报。那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永生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是靠自己做得好，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哈。那么，在罗马书四章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乃是该得的。啊，所以这个少年官他很明显，他觉得呢，只要我知道神的旨意，我做到神的旨意，那我就应该得到永生，那上帝就应该给我永生。啊，所以呢，那在他这个说，那我这个永生就是我该得的，因为我做到了嘛。但是圣经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就不是恩典了。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出于我们的行为，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不论我们行为多么的好，我们都得不到上帝这样的恩典。因为如果是因为我们行为好的话，上帝就给我们就让我们得救，就给我们永生的话，那这就叫工价，这就不叫恩典。但是拯救呢，上帝拯救我们，这是恩典，这不是工价。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凭行为得到永生啊，或者得到神的拯救，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我们只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么上帝就要给我回报，或者上帝就给我赏赐。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错误的来理解圣经了。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可以靠着行为啊，从神那里得什么赏赐的啊。其实人靠自己的行为，或者说靠遵行律法来得到上帝的赏赐，无论这个赏赐啊，是所谓地上的这些好处啊，还是永恒的赏赐，无论你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怎样的赏赐，你都不可以认为我可以靠我的行为换取。如果你认为我可以靠我的行为换取的话，这就是你仍然还活在律法之下，靠守律法来称义。但是圣经说我们是靠什么称义呢？我们是靠信心啊，我们是靠相信，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披戴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义袍啊！我们是靠着这样的信心才被上帝称为义。好，这就是当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两个动机。有些人是说啊，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我就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我的生活一定会蒙神保守啊，那我在地上的日子一定会轻松一点，一定会平安一点。那这种想法呢，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来求问神的旨意，我们往往是越求问越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那么第二个呢，就像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个少年官一样，他说啊，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啊，我就能够做到神所对我的要求。那我做到了之后呢，那神就应该给我赏赐。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也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当耶稣真的对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不到，他就走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求问神的旨意，就认为我们可以因着遵行神的旨意而可以从神那里得赏赐的话，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得救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如果我们真认识到我们得救是出于信心的话，我们就不会来 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赏赐也好，回报也好。那么还有人求问神的旨意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是为了逃避自己应当负的责任来求问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些人就说做很多事情之前就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告诉我吧，我就按照你的神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以后出了问题谁负责呢？神负责。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就是读大学的时候我选专业其实呢我并没有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专业，那我就对我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你看我读什么专业好你看我读什么专业好。后来我的父母呢就说你读这个专业好，你读这个专业好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读这个专业。其实我当时这样想，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我是一种逃避责任，是不是？我在想反正我的专业是我的父母给我选的以后这个专业就是如果毕业了不好找工作或者是我在这个专业上就是学不好我也不喜欢，那不是我的责任呐，那都是父母的责任呐，对啊，我以后出了问题那不怪我那都是我父母他们来让我走这条路让我选择这个专业当然我今天这样说并不是怪我父母就是怪我父母，因为人的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说这个目的呢，我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求问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是出于我们一个逃避的心，出于我们一个懒惰的态度，我们想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不想担担子，所以我们就说上帝你告诉我们怎么做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出了问题或者自己把弄砸了，我们就说神啊，这不怪我，都是你让我这样去做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仔细来问自己，我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出于什么目的？我求问神的旨意，我是第一，我是想我只要真的知道神的旨意，完了神的旨意去做，我的生活就平安，我的生活就顺利。如果我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你这个目的错了。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得到世人所盼望的那种平安，相反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很多的坎坷和困难这是第一。第二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我靠我的能力我就可以做到，那么上帝就应该给我回报或者赏赐。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也错了。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永远不会因为人的行为来所谓的回报人或者赏赐人，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恩典。那么所有人的行为或者是人的在自己看所谓的好行为，事实上在神的眼中看呢都不够好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上帝怎样让一个罪人可以在上帝眼中成义呢？上帝不是说这个罪人你要达到某某标准，因为上帝说这个罪人达不到，那怎么办？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世人受到罪的刑罚，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洗净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罪。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耶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了，我们就披戴耶稣的义袍。所以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说实话如果是靠行为，靠谁的行为？靠耶稣的行为，靠耶稣顺服上帝的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这是第二个。如果我们为了觉得我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回报得赏赐我来求什么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还忘记没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还是试图在靠行为称义，靠行为在上帝那里跟上帝讨价还价就像那个马太福音七章说的，主耶稣说的，最后有些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做了这些那些吗？我不是奉主的名就是行很多异能吗？做了很多传道，做了很多好事情吗？那么这些人来到耶稣天国面前，对耶稣就说那你就上帝你就应该让我们进去， 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啊。结果耶稣怎么答复这样的人呢？就说你上帝不认识这样的人。就是永远不要试图想着我要靠我的行为去达到上帝的要求，然后上帝就必须要为我打开天堂的门啊！永远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可以进入天堂得到永生是出于神的恩典啊。那么第三个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出于逃避自己的责任啊，就说你只要上帝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啊，反正我就按神的心意去做，以后出了问题就是神负责，就不是我负责了啊。我以前呢，就是我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哈，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一个福音机构办的一个福音大会吧啊，然后呢去到香港，然后他从香港回来呢就给我带了一本书啊，就说这本书呢就是这个福音机构所推广的啊。他说哎呀这个书很好啊，我们有了这本书之后啊，那我们就根本不用去看圣经了，我们只要按照这个书上去做啊，我们就一定啊就可以得永生啊，我们就不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男士手册啊，就是男人的手册。后来我打开这个书是叫一个组织编写啊，他就叫这个道德第一啊，中文翻译成就是道德是最重要的，是这么一个组织他编写的。然后这个组织也说自己是基督徒基督教的组织哈，但他就编这个男士手册。后来我打开这个书这个男士手册其实哇很具体的啊，就是你是一个男性啊，你应该行为举止应该是怎样的啊，你碰到这种年纪的人你应该怎样对待他，你碰到那个年纪人怎样对待他，你碰到这样的年纪的女士你应该这样对待那个年纪，反正就非常非常的具体啊，就是你每天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列得很具体，甚至就是说啊，就是说你饮食你要吃什么样的饮食什么，列得非常非常的具体，就是你不用动脑筋的，你不用去想的，你就按照这本手册你去按照上面去做，或者你碰到一些问题你就按查这个手册，他就很具体告诉你你该做什么，或者第一该做什么，第二该做什么。后来那个弟兄就把这本书给我，他说你看这个太好了，你看我们读圣经读了半天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只要有这个手册就可以了，还读圣经干什么呢？那这个手册全部就是神的心意啊，那别人都提炼出来了对不对，而且把这个就落实在生活上非常细节的方面，甚至就说你着装应该怎么着装都有啊。那我没有仔细看，也没有看他最后有没有推荐品牌啊，衣服有没有仔细看，我翻了一下我就没有继续看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很多人他们想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什么呢？你只要给我一个旨意，简单的，我不用去思考，我不用去想，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按照这个程序去做，那我就不用为我的人生负责任了啊，那我就一定是正确的。那么那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这样的手册呢？上帝却给我们一本圣经啊，让我们读了几千年我们还在思想还在读，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简单明了的手册呢？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人不是机器人啊，上帝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只会盲从程序的一个机器，上帝所造的人是自由的，我们有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有他自己独立的个性，或者所谓有位格的神，上帝所造的人也是这样的，上帝不要人成为奴隶，上帝要让人成为自由。其实我们上次我们成人主学谈到神要人爱上帝啊，爱的前提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爱是自由啊，爱的基础是自由，你不自由你不可能真正的去爱，就像奴隶不可能真正的爱奴隶主，因为他没有自由，他可能很怕奴隶主他可能也很顺服这个表面上的顺服奴隶主，但他不会真正的爱奴隶主，因为奴隶没有自由。所以 那么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知道每天该怎么做，就是按着按部就班，按照那个程序做。不是，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释放的，真理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会自己去思想，不会自己去思考，我们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上帝的那种机器人啊。其实呢，啊，我们刚才就是讨论了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受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求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来省察我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其实已经不符合圣经了。求问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遵行的时候，不一定生活就会平安，就会顺利的，不一定。我也不说一定不会，我也不是这样讲，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并不是完全说我只要遵行神的旨意，我的生活一定平安，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么第二呢，有些人说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我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啊，那上帝就会给我回报，上帝就会给我赏赐，那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人不是靠自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或者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回报得赏赐，不是的。人从上帝那里得赏赐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可以换得来的。那么第三，我们也最后思想了，很多时候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是我们自己偷懒，是我们自己不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啊，就像一个幼稚的孩子把他人生的责任推给他的父母啊，就是现在社会上也很普遍这样的现象，就是很多小孩子已经很大了，成年人了，还在啃老，还在所谓的啃老，是不是啊？一切都听父母的啊，或者一切都靠着父母。那很多人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是啊，我一切都要靠神啊，神你把你的旨意告诉我，我就按照你的旨意去做，那你神你就要为我负责任。很多人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其实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盲从的奴隶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呢，看上去呢好像是出于顺服啊，我只要求问神的旨意，我就按神的旨意去做。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不是真正的顺服，这是一种幼稚，这是一种幼稚，这是想逃避责任啊，觉得我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神就为我承担后果，神就为将来为我将来去负责任。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看圣经中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他们一样的在面对各样的试探甚至各样的试炼面前，他们还是自己要站立得稳啊。其实很清楚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顺从神的旨意，第一，他顺从神的旨意并没有给他带来看上去好像很平安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相反很坎坷。第二，他顺从神的旨意呢，看上去也没有立刻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比如说他顺从神的旨意，他不犯罪，不跟他那个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的时候，他不犯罪，结果他得到什么呢？他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啊。那么，其实你看约瑟，他顺从神的旨意，他不犯罪，他顺服，但是他依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或者说试炼，在各样的考验和试炼面前，他依然会因为他自己前面所做出的选择，自己来承受代价和后果。比如说他选择不犯罪，他自己就要承受后果，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也没有说上帝就保守他不让他关到监狱里去，他还是关到监狱里去了。总之呢，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旨意，我们先要来思想我为什么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谈到三种不正确的动机，寻求神的旨意并不是为了 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条好像更平安更顺利的人生道路，并不是的。第二呢，寻求神的旨意也并不是为了啊，我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达到上帝的标准，那我就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回报，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呢，也不是出于幼稚胆怯啊，逃避责任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好像啊，我只要听神的话啊，那神就要为我负责啊，神就要为我承担后果，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人生道路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来思想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就会继续来思想神的旨意到底是怎样。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说，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求问神的旨意呢？对不对啊？我也不是为了我在地上日子平安一点，也不是为了我想从神那里得回报得赏赐啊，也不是为了好像上帝可以替我担担子，我不用担担子，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到底为什么要求问神的旨意呢？那我们就留在下一次来更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思想。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更是不仅仅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谎言当中能够站立得稳，也让我们常常来省察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意思与神的意思能够清晰的能够分辨。主啊，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知道神的心意也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追寻神的心意。让我们来追寻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和目的，也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